奉主耶稣圣名，我们一起来学习哈该书的本文的部分哈。那昨天我们在晚祷会的时间用了很快速的简单的来介绍了导论哈。不过实际上很多都没有提到，不过大家可以找时间把这个讲义把它再读一下哈，读一下。那有一部分呢，我们会在讲到内文的时候呢，再跟大家做进一步的一个补充。好，那我们接下来要来看哈该书的第一章。好，哈该书的第一章。好，我将每一章都有定出一个主题出来。好，那第一章我将它定的主题是要兴起建造圣殿。好，这是先知呼吁他们要将停工许久的建殿的工作再一次的来兴起做工。好，那在前言的部分呢，大概是跟昨天所谈到的是内容这个已经大概简单提到过的。大利乌王，大利乌王的时间就是主前的520年。那昨天我们看到的表格里面大概有提到他们第一次的一个归回的时间点是538年，主前的538年，大概在一两年后就开始来建造圣殿。然后呢，可能在一年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圣殿的根基就已经建造完毕。但是呢，因为遇到了撒玛利亚人的阻挡，所以就这样子停工，停工了差不多有16年的时间。所以520距离536差不多就是有16年的时间。好，那这个在16年后，这个神兴起了哈该先知跟撒加利亚先知，他们就开始来鼓励他们重新来恢复圣殿建造的工作。那我们看第一章第一节里面，他就提到了大利乌王的第二年，也就是主前的520年，6月初1号，神的话借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耶撒达的儿子大祭司耶稣雅说。好，这里我们提到了三个人，哈该省长，还有省长就是所罗巴伯，大祭司就是耶稣雅。好，那我们昨天也提到了所罗巴伯省长呢是政治性的领袖，那耶撒达的儿子耶稣雅这个是大祭司，是宗教的领袖。好，所以因为以色列的民族本来就是这一个整个政治跟宗教基本上他们是都是一体的，都是神权的一个政治，一个国权。好，那神借的先知来提醒这两个人，那可见整个圣殿的工作的关键就在这两位。好，那以后你有机会去读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书里面他所看到的意象都跟这两个人有关。好，比如说在第二章，撒加利亚书第二章里面就是提到了所罗巴伯，第四章提到了所罗巴伯，然后第三章里面谈到了大祭司耶稣雅。所以这个里面就是提到的，哇，在整个工作当中，整个决定整个圣殿能不能完成的话，这个领导者非常的重要。所以神先兴起了哈该先知来传达了这样子美好的信息，尤其是临到话，神的话临到的这两位领袖，两位领袖。好，那我们有机会你自己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历代至上的第三章，那17节到19节，那边提到的这个所罗巴伯好像不是撒拉铁的儿子，但是你呢，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13节，耶稣基督的家谱当中，你会发觉他那边就写着所罗巴伯就是撒拉铁的儿子，跟哈该书一样。好，我们简单看一下历代至上好了。好，历代至上 第三章，好，这个是好比较注要需要比较注意才会去体会到这个才看到这个的差异啊。三章的十七节，历代志上三章十七节，耶哥尼亚贝鲁，他的儿子是撒拉铁，马基兰、毕大雅、士拿撒、耶加米和沙马，好，尼大比亚。毕大雅的儿子是所罗巴伯，十九节里面提到的所罗巴伯是毕大雅的儿子，那毕大雅是这个谈到耶哥尼亚的，好像这边是提到的第三个儿子，第三个儿子，那撒拉铁是长子，那这边怎么奇怪啊？所罗巴伯是毕大雅的儿子，怎么变成撒拉铁的儿子？那这很可能跟这个以色列的他们有一个律法的规范，就是当大儿子如果这个儿子呢如果没有他没有生孩子那他的弟弟要娶嫂嫂来那这哥当然哥哥就死掉了哈，那弟弟就要娶嫂嫂，然后第一个儿子呢要作为这个哥哥的儿子来为他承继产业。好，所以一般来讲为什么有这个矛盾？好，那主要的可能就是因为撒拉铁他可能还没有生儿子然后他就去世了。好，所以他的太太呢就是由弟弟来娶他然后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好，然后之后呢这个儿子生的儿子就是承继了这个哥哥的一个产业。好，所以呢可能是这个原因所以所罗巴伯他成为了撒拉铁的儿子，然后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也是这样子的写着的。好，这个是大概一般人大概在探讨的一个结果。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谈第二节到第四节那我将它定的小标题是这殿仍然荒凉，最主要是第四节这边提到这殿仍然荒凉。好，你们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好，那这个其实是神透过了先知向这两个神长所这两个领袖所说的话。好，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那当然透过了这样子的一个传递当然也临到了所有的一个百姓。好，那这个最主要就是提醒我们昨天所谈到的背景，历史的背景这个神已经兴起了古列王而且感动他激动他让他们能够重新回来建造圣殿，结果回来的时候呢一遇到在撒玛利亚的这一些敌对者的一个阻挡，控告到君王那边去阻挡就停工了那当然有的人会比较奇怪古列王不是准许他们回来那时候他们停工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这个是哪一个君王做的这样的决定呢？好，那当然我们从以斯拉记，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以斯拉记。以斯拉记的第四章，第四章，哇，这边就记载了好几个王我们看第四章的第五节，从波斯王古列年间，直到波斯王大力乌登基的时候，会满，这个摩士要来败坏他们的魔算，从。古列王一直到大力乌王这样子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年间，大概就是在一二十年里面然后呢不断的去用钱去贿赂这些谋士呢，然后不断的在各级的官员那边来控告那这边比较要特别再提醒一下的第六节这边说在亚哈水鲁才登基的时候就上本控告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然后再看第七节，亚达薛西年间比斯兰米特利达等等他们的同党也上告到波斯王亚达薛西那里。如果你再看一下我昨天发给大家的表格亚哈水鲁王是在主前的482年以斯帖的时候做王的那一位然后呢亚达薛西是以斯拉跟尼西米 啊，他们第二次归回跟第三次归回的时候做王的，哇，这个所以圣经在这边是乱写，啊，乱写。为什么会乱写？把后面的王拿到了这个啊，破这个啊，这个古列到大利乌之间。我们看大利古列跟大利乌之间是谁？是只有一个甘比斯，哈，啊，甘比斯。好，啊，所以大利乌大概是第三个王。那怎么把在这一段在讲古列到大利乌之间的事情，结果把后面的亚哈水鲁王跟亚达谢西王的那些上告的奏折拿来这边写在这边呢？这个时间完全是错乱的。好，那当然为什么是这样子？好，那我们要先了解以斯拉是什么时代的人。以斯拉就是亚达谢西时代的人，好，就是主前458年57年带领他们第二次归回的这位以斯拉文士。那所以呢，以斯拉他在写以斯拉记的时候，其实是这些都已经是过去的历史。好，那但是呢，以斯拉为什么会用他，并不是对时间搞错了，不是的，哦，因为他就是要来表明，其实从好，哦，古列还有到这个大利乌，甚至呢以后亚哈水鲁，好，哦，以后到亚达歇西，好，哦，他们这些人呢一直是都做以色列人的对敌，啊，都做这些犹大人的对敌。为什么呢？他们，啊，之前是阻挡建殿的工作，后来呢是阻挡建墙的工作。好，我们来看，啊，以斯拉记的第四章13-12节。好，这边是控告的内容。王该知道，从王那里上到我们这里的犹大人已经到耶路撒冷重建这反叛恶劣的城，逐利根基，建造城墙。哦，这边比较强调的是这建造城墙。哦，所以他其实因为以斯拉找不到早期的那一些在，哦，古列跟这一个，哦，大利乌这一段期间里面控告的那一些奏折，哦，因为他不是那个时代的人，哦，他找不到。好，所以呢他就找到了他比较近期的，好，在亚哈水鲁王，好，在亚达歇西王里面控告的那些奏折，他把它放到这里来。那其实是告诉我们说，大概以前的那个控告跟现在的控告是大同小异的。好，所以他是把后来的资料拿来，好，应用用在早期的那样的一个述说里面。好，这个是在圣经里面我们所看到矛盾的地方，但是他并不是错误的，而是说是作者故意这样子做，好，他因为找不到适当的资料，所以他把他当代的资料拿来用在，好，这一个，啊，古列到大利乌王之间的那个时代的，啊，控告的一个内容，好，这个是比较特别的，好，因为这个可能我们都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可能不容易发现到，好，所以因为我昨天有发大给大家这样的表格，所以你可以对照了一下，你就可以了解了，好，哦，以后人家，欸，说起来的时候，哦，你就知道，哦，到底原因是什么。好，那这个，那一直到现在，这个殿都仍然荒凉，就是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阻挡。好，然后呢，神这样子对他们说：“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好，那这边我们就看出，好，这个好问题到底出现在哪里？好，那在我这边讲义的啊，这个第二节这个地方，我谈到了他们啊。哦，把这殿的时候尚未来到，可能就把它当成就是他们拖延建造圣殿的一个借口。好，哦，那最主要的是因为耶利米先知曾经预言，哈，哦，啊，哦，曾经预言这个圣啊，哦，这个圣殿哈，哦，要被毁。好，哦，那他们被掳70年的时间。好，我们来看耶利米书。好，哦，耶利米书有两个地方特别提到了这样子的一个70年。耶利米书的25章，好，25章的第8节前面的标题，好，耶利米书25章第8节，好，这边前面的标题预言被掳70年，好，这边就是提到他们要被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王，好，当他来攻击之后呢，好，被掳去了70年。我们再来看29章，29章的第10节。这边说预言，哈，啊，第10节的前面的标题是预言过了70年的话的时候呢，必返回故土，哈，好，那 这边定了七十年，到底是从怎么样的算，到底是七十年呢、啊？好，如果我们昨天被掳的那个表格当中，好，第一次的被掳是在主前的605年，好，但以理先知，但以理，好，他当时跟他的三个朋友也在被掳掠的这个过程，这个队伍当中，好，那时候他还没有被好拣选做先知，好，好，那所以如果从605年来算的话，好，那70年的话大概就是，好。这个530几年嘛，好，就是538年，好，所以诶真的很奇妙，如果用第一次被掳跟第一次归回的话，刚刚好是70年，好，差不多啦，好，其实70年是一个大约的数字，这刚好70年，好，他们真的从第一次的被掳的人当中一直到好这个归回，好，好，这个好刚好就是70年，那如果从圣殿被毁的话，从圣殿被毁的来看的话，圣殿是什么时候被毁的？主前的586年，第三次被掳的时候，哦，整个大巴比伦，哦，这个巴比伦的大军，哦，尼布甲尼撒来攻打犹大，哦，在五月份就把这个，哦，这个，啊，这个圣，整个圣城圣殿都，啊，这样子的一个打败，圣殿完全的被摧毁。好，那如果从这个586年来看的话，哪一年才是70年啊？516年。那你有没有注意到，现在是520年，四年之后，大力武王第六年，圣殿就建造了，刚刚好也是70年。好，那所以呢，在耶利米先知，或是但以理先知，好，他们的看法是怎么样？好，可能我们只能求从圣经里面的大概的简单知道答案，因为耶利米他看到了586年的这个被毁，那他所说的那个预言基本上的时间点是在什么时间点，所以呢可能可以指的第一次被掳到第一次的归回，也可能可以指的圣殿的被毁到圣殿的重建，但是如果对但以理来讲的话，那么第一次的被掳，因为他是第一次就被掳的，第一次的被掳中他就在其中的，所以但以理他比较感受的深是538年539年，这就说就是已经是耶利米预言要成就的时候，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但以理书的第九章，好，但以理书的第九章，好，但以理书的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二节，你就可以看到了耶利这个但以理他心中的一个急迫，好，他这时候看到了耶利米好的这样子的一个论到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是70年为满，然后呢他就开始进食祷告，哈，为了神啊，这个时候已经到了，那为什么知道这个时候呢？我们看第九章的第一节，大利乌为加勒底国的王的元年，这就是主前的539年，好，就是他啊，应该是538年，因为照他们的这个记，如果这个是前面的第五章，好，第五章的30节那边谈到的那个，好，是在当夜加勒底国就打败了波斯马代就打败了这个伯沙撒，这个尼布，好，那这个等于说这一年539年，然后呢他登基年就是在538年，好，那所以呢耶利米很这个但以理他觉察到这个时间就是耶利米所说的那70年为满的时候，所以呢他就迫切的这样祷告，那真的古列王就被激动了，就让他们回去了，好，所以但以理可能是一个幕后的一个影响者，那因为那时候他正在朝中做大官，那时候他为了这件事情迫切的祷告，所以很可能因为这样子而影响了古列的一个决策，好，这个是我们在历史当圣经里面可能隐藏在背后的一个原因，好，一个原因，当然最主要都是神的工作，好，神的工作，好，那所以呢这我们看到这边他们可能为什么会这殿仍然荒凉呢，他们认为这个神的时候还没有到，好，在第二节这边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的殿的时候还没有到，好，他们认为时间还没有到，好，时间还没有到，好，那可能就是刚才说的，哦，还没有到这个圣殿要重建的那个70年啊，好， 好，可能是这个原因是一个一。那另外呢，啊，这时候呢，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天灾横祸。我们从第六节里面的描述，很可能可以知道，哦，所以呢，他们实在是哦没有办法来顾及圣殿的工作，哦，自己吃都吃不饱了，我哪有时间去管教会的工作呢？哦，这可能是他们哦认为哦可能还不是时候的一个原因，哦哦，所以等到我们哦比较有钱了，我们有能力了，再来建造圣殿吧。哦，我们不要现在哇大家都还那么穷啊，哦，就要来盖会堂，哇那这样子哦我们吃不消，哦，这可能有人这样的感觉。那另外呢，哦，因为阻挡都还一直存在啊，那有的人会想说，诶，我们要做神的工，要建造神的圣殿，应当是有神的帮助啊，那神的帮助，神应该会把很多的困难都排解掉，让我们来盖啊。那我们现在每次一盖，哇就有人来阻挡，就有人来去控告，所以呢这个应该还不是神要建造圣殿的时候。好，所以呢他们拖延的借口说建造神的殿还没有来到，那这可能有这三个的原因，好，三个原因可以做一个参考。但是呢先知责备他们，那不是真正的原因，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你们贪图享受，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第四节那边所提到的。好，他们只顾自己的享受，好，那这个在这个第九节，好，第九节那边谈到，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奔却顾自己的房屋。好，这个顾呢原文是奔，好，也就是说他们呢其实呢是当一心松懈下来之后，他们就开始追求物质的东西，好，然后呢就一直往这个方向跑，就不再关心教会了。好，所以有时候当我们把我们的价值观放在这一个物质的社会当中的时候，我们就一直努力的去想为自己多赚一点钱，想生活的更好，好，为自己建造美好的房屋，好，那这边所强调说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好，在以前的房子是没有天花板的，好，那是有钱人家，好，他们才会有这个内部的装潢才会有天花板，好，所以意思是说，哇，他们为了就是追求一个舒适的一个住屋，好，然后呢把神的殿给荒凉了，好，这个意思，好，所以呢他们自己呢住的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住宅，好，但是呢也一直在追求舒适，好，所以有设立的天花板，好，但是呢神的殿却仍然荒凉，好，表示他们这时候呢遇到了挫折之后，一停工之后，他们整个的生活的重心就是在追求物质的这个享受，追求自己的这个家庭的发展，事业的发展，好，那当然可能在内心里面可能最主要的是在我讲义当中所提到的期待的落空，更是对失败的恐惧。好，因为本来他们很有心的，哇，大家一票子人这样子带着这个一些这个家人就回到了耶路撒冷，要来重建圣殿。结果回来的时候，并没有照他们所想象的，哇，这么美好，这么顺利。好，结果呢，就遇到了阻挡，甚至呢，可能身家都会遭受到威胁。所以呢，他们就停工了。好，所以他们可能我为主牺牲了这么大，我放弃了在巴比伦，我已经在那边家庭努力了几十年的一个家业，我回来要来建造神的圣殿，但是呢回来竟然遇到了这样的困难。好，这有时候我们也会因为这样子受到一些影响跟打击，然后想说那我如果现在再开始建造圣殿的话，那是不是那些敌人又要马上又来？那他们这次来，搞不好不是连圣殿都把它拆毁，甚至连我在这边又努力了这十几年的工作，又把我给抢走了哦。所以可能有很多人就会因此这样子不敢开始来建造圣殿。那或者说，哇，那如果要盖圣殿的话，那如果这个钱不够的话，是不是我这边努力的赚的钱又要全部拿出来？所以我们现在就有这样的情况哦。有些教会他不是那么有钱，但是他有机会要来建造一个会堂，但是呢有很多信徒会反对哦。为什么会反对？我们没有钱啊，我们没有那么多人啊，或是说我们没有这个人力来建造这样子的一个教会堂啊，最主要都是怕自己要承担太多的这个负担哦。因为你要盖会堂，你到时候建起来的时候你就要钱啊，你没有钱 那你信徒当然就要想办法要尽量来奉献啊，那有些人就会吃不消，有人会害怕。好，所以呢有些人是因为这个原因不敢建造圣殿的也有。好，但是其实神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好，我在讲义当中有特别提到，神反对的是秩序的问题，而不是还有价值观的问题。好，不是说神不准我们去赚钱，只要我们不看重信仰，神就一定让我们吃不饱穿不暖，绝对不是这样子。但是我们很多人确实遭遇到这样的情况，所以这是要提醒我们秩序的问题，价值观的问题。这个当我们把看重信仰的话，其实我们在物质方面神有随之来做一个祝福。那这在第二章里面我们会看到有这样子的内容。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第二个段落，是第一章的五节到第十一节，因请察以建造。好，在这一段落里面呢，有两句话是重复的。好，我们来看第五节。好，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好，还有第七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好，我们在读先知书的时候呢，我们大概都可以注意到有一个格式。好，比如说第五节这边说，现在啊，就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好，然后呢，好，我们再看这个第八节这边，这是耶和华说的。好，然后第七节这边，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好，然后呢，在第九节这边最后说，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其实我们比较常看到的是一组哈。这是耶和华如此说，然后最后呢说完之后，这是耶和华说的。好，大概我们在先知书里面我常常看到这样。那这个是一前一后，就表示说，哇，这个是表明这其中的这一段话里面是神说的，好，是神奇妙，是神很神圣的旨意，要清我们清楚知道的内容，好，很慎重的表达了神的信息。但我觉得这一段又更特别，他是用先信，好，这是耶和华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然后呢到第七节，这是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哦，两个，然后再来就是第八节跟第九节后面都是，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哇，这是用双重的，这是双重的这样的一个格式，表示这一段话里面，哇，更是神要来很严格的严厉的来提醒我们要该如何来做。好，所以这一段里面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格式。好，这边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在第一次讲到省察自己的行为的时候呢，其实是要叫他们看看你们现在自己的情形。好，这边所提到的就是第六节，你们撒的种很多。好，就是他们很努力的在撒种在做工，好，但是收的却很少。好，那当然很少的原因可能没有下雨，可能长出来了之后有蝗虫或是旱灾，好，来，好，这个吃掉他们的产物，所以他们就没有收成，撒的很多，但是收的很少。好，那你们吃，你们喝，你们穿，好，吃喝穿，这是生活当中的一个基本的需求，结果他们都不能满足。也就是说，他们虽然很努力的工作，很努力的打拼，结果呢，他们所得到的不够他们生活中的一个基本的需要。好，那当然这看起来，哇，那这样也更谈不上能够很富有了。好，好，那另外呢又提到的，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好，好，是有钱是有放到口袋里面了，但是口袋里面破了一个洞，所以钱又漏了出去。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好，这个意思呢，好，我们可以大概可以看一下第九节。好，第九节也是其实就是把第六节再换另外的方式来表达了一次。好，好，你们盼望多得，好，所得的却很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好，意思呢守不住，好，虽然赚很多，可能也拿了很多，但是守不住，好，或是呢你赚到了之后，但是可能一些原因，可能生病了，可能被强盗抢了，可能被小偷偷了，好，那或是说可能经营不善就不见了，好，那所以神没有祝福你，没有保守你的财富。所以呢，你虽然赚拿，虽然好，可能好像很努力的工作，但是呢，所得的跟你的期盼是不一样的。即便得到的，但是呢，还是放到了破漏的口袋，还是被风吹走。好，这个是 提到了，好，这边神先向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也就是说你们要看看你们好所这样子的一个生活的一个表现所带出来的一个结果就是这个样子。好，那第七节神再叫再一次的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但是这一次的内容就比较带出了积极的行动。好，你前面是要叫你们要反省要悔改，再来就是要付诸行动。好，所以这边说你们要上山取木料来建造房屋。好，这个上山取木料当然是去采砍柴，好，然后拿刀来建造圣殿里面的东西。当然其实到上山到山上不只是取柴，他们还要常常去取石头。好，所以我们看到建造圣殿的那个好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呢，好，其实大卫就已经预备了很多的材料，就是有木材有石头。那木材其实大部分都从黎巴嫩山上来的，所以不是他们自己去采的。好，所以呢这边只是一个象征形容的一个用法，就是说诶你建造圣殿，所以你就要去取这些材料来，好，来实际上的来建造。也就是说你们已经要开始要一定要真的开始行动，不是只是在悔改，只是在反省，好，而且要真正的采取的好这个建造的行动。好，有时候我们在谈哇一直在做计划一直在讨论圣工，好，但是讨论了之后呢结果呢都没有动作，好，结果呢这个还是停留在原来的地步，好，没有任何的改善，好，那一点成果都没有。好，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好不要只是在自重在开会，好，然后开的会结义了也不去行，好，然后呢好也领导者也没有出来好鼓励组织大家一起来推动这些工作，好，这个是对我们来讲的一个提醒。好，当我们一开始行动的时候，这边说我就因此喜乐而且得荣耀。好，只要我们一开动，神就得到了荣耀，神就喜乐了。好，因为那个一定会带出一个美好的一个成果。好，但是呢因为好百姓呢不是这样子。好好，所以好在第九节他重复了大概第六节里面的，好，但是他又把好这个好，所以其实第九节其实就是对应着好这个好第四节，然后呢第九节的前半段就对应着第六节，好，那只是这样子又再把它重复了一次。好，所以我们看整个这个段落里面其实就是叫我们要省察，省察之后就要带出实际的建造的行动。好，这个是那这边也提醒我们，好，我们好这个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好，我们当然我们要努力的读书，好，我们要以后要好好的好在社会上努力，好，能够让自己有更美好的一个生活的条件，这个是一定的。但是最重要的，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更重要的信仰的问题给持守住。好，这样子我们所得到的这一切才能够有真正的它的价值跟意义。好，好，这个是提醒的。好，那再来第十节跟十一节这里，好，第九节的后半到十一节里面，这边其实就是谈到他们不能蒙福的原因跟结果，好，不能蒙福的原因跟结果。好，那第十节说你们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我命干旱临到地土山冈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出产人民的牲畜以及好人手一切劳碌得来的。好，这其实所以第十节第十一节里面就是在解释说哎啊，为什么他们会撒的种很多收的很少，好，这个这些的原因，为什么这个他们所盼望多得，但是却得的却很少。好，这个所以第十节第十一节是谈到他们不蒙祝福的好这样的原因跟结果。好，那这边提最主要的就是说为什么因为我刚才所说的天灾，可能他们撒了种之后不下雨，好，那秋雨跟春雨是他们很重要的雨，好，好，那秋雨好是早雨，春雨是晚雨，秋雨是撒种的时候的雨，好，所以这边撒下的种子就这个是如果有秋雨的话这个种子就会含着在这个湿润的泥土当中，就能够很快的发芽成长起来，到收割之前再来下雨，会让那个果实更加的饱满，好，好，所以这个雨如果不按时下下来，他们就得不到好的收成，所以秋雨跟春雨这种这两个时节的雨非常的重要。 好，那除了雨没有下雨，那就是干旱。好，那另外呢，在圣经上比较还常的就是有时候就是蝗虫的灾祸。好，那这边好比较就没有提到。好，咱们最主要就是你不下雨，干旱，好，淋到了这一个地土山冈，淋到了那些农作物，好，淋到了人，淋到了牲畜，好，淋到了人手一切劳碌的。那当然，干旱怎么跟呢？那其实这个干旱已经又把它加深它的意思，加深它的意思。谈到了包括这个干旱，包括淋到了我们人的生活，我们的事业，我们一切劳碌的那个内涵，都会遇到干旱。好，那也就是说遇到不顺的意思，遇到不顺的意思。那很特别的，其实在圣经里面，因为我们都用中文了，那中文又经过翻译的时候，有时候翻译成比较合我们比较理解的，但是在原文里面，它常常在这个字里面呢，它其实是好，是可能是同一个字，但是在中文里面翻译成不同的字。好，在这个第九节里面谈到说，我的殿因为我的殿荒凉。好，然后第十一节，我就命干旱临到地土。好，其实这个荒凉跟干旱它是同一个字根，好，它的编号只差了一个编一。好，所以它是同样的一个字根，不同的一个是形容词，一个是名词。好，那表示说什么？好，你们荒凉了我的殿，我就让你们遇到了干旱。好，所以这个一样，就是说同样的，这个就是他要表达的。好，表达的，今天好，你们忽略了神的工作，好，今天神就不祝福你们，不祝福你们，你们就在你们的生活的一切，好，就得不到该有的祝福。那这个都是在律法里面，尤其在利未记的26章，还有民数生命记的28章里面呢，他都谈到的。好，当我们遵守神的命令，神就将什么样的福气来赏赐给我们；当我们违背了神的命令，神就让一切的灾祸临到，咒诅临到了我们。好，所以这个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好，接下来最后的一个段落，好，12节到15节，12节到15节里面，我们就看到了，哇，哈该先知，好，说发出来的这样子的一个信息，带出了美好的果效。好，我们看12节，当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跟耶撒达的儿子大祭司耶稣亚，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了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该，奉神所差来奉神耶和华他们的神差来所说的话，百姓也在神的面前存敬畏的心。这是对于先知的话百姓跟官长们所产生出来的一个反应。那当然我昨天也特别说，哈该他是一个成功的先知。好，因为在大概在其他的先知没有人在甩他，他讲的话根本就没人在甩他。好，所以后来整个那个审判才会临到大军这个外邦的大军才会来灭绝了以色列，灭绝了犹大。好，那但是呢，在这边他们是经过了这样子的先知的劝勉，他们真的觉察到，哇，他们真的省察了自己，真的发现了自己的问题。好，所以呢，他们在神的面前就存了敬畏的心。好，然后呢，好，他们就开始的来建造工作。好，昨天我们有特别看到的以斯拉记，好，我们来看一下以斯拉记的第5章。好，以斯拉记的第5章第一节这边说，好，这边就是哈该跟撒加利亚，好，他们奉神的名向这些犹大人说劝勉的话，好，说劝勉的话。所以呢，这边前面大概就主要是劝勉的话。好，那劝勉的话之后呢，这个所罗巴伯跟耶稣亚他们就动手起来建造神的圣殿。好，所以以斯拉记的第5章第一节第二节里面，好，其实就是哈该书第1章12节到15节里面的内容。好，这个可以做一个对照来看。哇，他们就起了敬畏，存了敬畏的心。好，敬畏的心，好，就听从了先知的话，听从了神的话。那听从之后呢，就是起来建造，听得起来建造。那我们再看到这个第13节，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好，神的使者哈该，好，这边前面签先知哈该，这边是称神的使者哈该，奉神差遣对百姓说，好，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好，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今天最重要的是神有没有与我们同在，尤其在建造圣殿，不管是软体或是硬体上面，我们有没有神的同在， 是最重要的。如果有神的同在，那这个弟兄姐妹都一定能够同心。大家呢，有神的同在，神一定会感动很多的人，把这个金银财宝奉献出来，来帮忙圣殿。我们在北区，我们有好几间教会，他们其实都非常的穷，甚至呢，经常会都缴不太出来。那每年的经常会都是不多的，一二十万而已。但是呢，后来整个好像竹东教会整个盖起来，哇，将近花了好像五六千万。那这些钱从哪里来的？盖好了之后又没有切钱，哪里来的？神变出来的。神怎么变出来的？神激动了很多爱主的人，他们把他们的钱愿意奉献在这样子建造圣殿的工作上面。好，那我们现在想总会要在北区这边盖一个宣牧中心，但是有很多人没有信心，哇，这个钱好大好大，天文数字啊，我们怎么有办法来盖呢？但是实际上真的我们要有信心，好，因为这是为了宣教来想要建造的工程，只要我们一启动，我相信神的资源就源源不绝而来。好，因为我们就真的有太多爱主的弟兄姐妹。好，所以呢，这个是有时候我们在做圣工里面的，我们一定要对主有这样的信心。当然我们最重要的是要神能够跟我们同在，我们是不是能够做神合心意的事情，让神能够与我们同在。如果神与我们同在的话，一切的困难就将迎刃而解。好，比如说，好，因为有神跟我们同在，好，所以最后你看14节就说神就激动了。好，省长所罗巴伯、大祭司耶稣亚，这个都不厌其烦的就把它都再重新的叙述一遍，还有剩下百姓的心。好，但是在原文的圣经里面它其实是这样子的，好，它是说好，神就激动了犹大省长所罗巴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的灵。好，那个心原文是灵。好，那但是他是每一个的好激动了撒拉所罗巴伯的灵，激动了大祭司耶稣亚的灵，好，还有激动了剩下是百姓的灵。好，在原文里面这的灵得灵三个人，每一个人都把它列出来，不是像我们中文比较简单的用一个前面只出现一个最后的心。好，那但是其实原文里面激动了他的灵，激动了他的灵，激动他的灵。好，神的每一个人就去个别的去激动他，好，激动他。好，当我们要推展圣工的时候，神也要每一个激动的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好，让我们来这样子兴起做工。好，真的，这边最后一节，好，他们第十四节的最后说，他们就来为万军之神他们的神的殿做工。好，这是在大力乌王第二年6月24号，他们就动工了。好，只要他们顺服了神，听从了神的话，只要他们存着敬畏的心，神就要来跟他们同在。当神一同在的时候，神就开始动工了。哈，他不是先感动大家，好，把钱拿出来，不是，他是先大家感动每一个人心，这个工作重要，这个我们应该要来好好的来付出，然后这些工人愿意出来，然后呢，当这样子大家一动的时候呢，神就让万国的财宝就过来了。好，这是第二章我们会谈到的。好，所以这个第一节课我们就谈到这里。好，我们把第一章很简单的先带过。好，那如果有一些遗漏的部分，好，大家可以看一下讲义里面的内容，好，自己再参考。好，那我里面可能也有提到一些相关的经节可以来印证。好，好，那我们这一节就到这边，一起默祷之后休息15分钟，一起默祷。阿们。